鄱阳县的县长张春丽把他的好朋友县公安局局长廖春山，还有一个好朋友馒头营民团的大首领邹振祥请到他的办公室，三个人是喝酒谈心，各抒己见。这张春丽啊，把关东军给他的一封信拿出来让这俩人看，显出左右为难。不过他说了，要投靠日本人成为汉奸，不投靠又没法抵抗，你们二位说我可应该怎么办？公安局长兼警察大队长廖春山冷笑一声，大哥，呵呵，不要为难，我这儿还有封信您看看。不，你也接着一封信。
接着了。
他把兜里一封信拿出来交给张春丽，张春丽一看也是关东军给他来的，信上承诺说，廖春山，只要你投靠日本人，你依然是朝阳的公安局长兼武装警察大队的大队长，或许还大大的升官，你的财产我们一律予以保护，你的下属我们一律保障他的安全，何去何从你自己决断，大红印在那盖着。这廖春山呲着牙就说了，大哥，我看您没有什么为难的，哎，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小日本这一来势不可挡，连蒋总司令蒋介石都不敢打呢，何况是咱们呢？他张学良如何？不是照样跑到北平去了吗？遥控指挥，抗日抗日，让咱们拿什么抗日？哎，就咱们弹丸之地的朝阳，大日本皇军一走一过就完了。大哥呀，古人言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识时务者乃为俊杰，我看投降日本吧，别为难了。哎，你跟我想的一处了，我这两天睡不着觉，我也在盘算这个事儿。哎，看来汉奸的帽子是非戴上不可了。那算啥呀，戴帽子也是活一辈子，不戴也是活一辈子。大哥别犹豫了，行，转回头问邹振祥，馒头营民团的首领，贤弟你以为如何？
我随上。
大哥，你往东指我往东走，你往西指我往西走，我觉着二位说的都在理，我同意投降归顺。
好，
三哥仨可以对天盟誓啊，谁也不准变主意，肯定是投靠皇军了，
那肯定，谁要说话不算数，死无葬身之地。
对，
车压马踩，不得好死。
行了行行了，张春丽非常高兴，但是转而之间他又皱起了眉头，
还有一件为难的事啊。
啊，您说什么事儿？
据我所知，凤凰山和七星山那些妖僧妖道要抗日啊，他们手下也有好几百人，听说也有枪支弹药啊，这是咱们投靠日本人的一大障碍。要想取得日本人的信任，咱要有所动作呀。我是维持会的会长了，我得维持，不准任何人对大日本皇军构成威胁，所以我想当务之急得对这僧道下掐了，把他们消灭，日本人来了咱可以报功啊。廖春山一听，对，
大哥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模一样，我也在想，不过那僧道有什么了不起啊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咱带着队伍去就把他平了。
哎，不不不不不，说错了
说错了，我说春山呐，你身为公安局长你怎么不了解内情啊？
那个老道
叫李良信，那个和尚叫孝臣，非等闲之辈，武功盖世，十分了得，飞檐走壁，无一不能啊！听说他们善使铁砂掌，打的人身上骨断筋折。他们底下那些弟子徒孙，个个武艺精湛，要想对付他们，谈何容易？况且他们现在手中有新式的武器，那也叫六七百人，咱们去几个人就能划拉得了吗？痴心妄想。那民团的头领邹振祥听完了，眨巴眨巴眼睛，哎，咱来个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呐！您不要忘了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啊！张楚立就问：“你这话啥意思？”哎，这您还不懂？何必带着大队人马拿枪动炮的，惹那麻烦呢？咱们使个巧招，用重金请出几个刺客来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夜入凤凰山和七星山，把那一僧一道给宰了，不就得了吗？到那时群龙无首，底下那些人不足为虑，那都跟着起哄架秧子，当头的一完了，他们就散帘子了。你这招多好！这县长张春丽一听，眼睛放了光，好主意！哎，这主意实在是好，但是上哪儿找这刺客去？哎，大哥，既然我说了这话了，我心里就有数。我推荐三个人。知道咱们朝阳县下属有个八家子镇吗？啊，知道。八家子镇住着朱家三兄弟啊，朱老大叫朱怀庆，朱老二叫朱怀远，朱老三叫朱怀喜，号称朱氏三杰，那功夫十分了得。我会过他们，不打不相识，后来结成生死的八兄弟，我们有过，我们交情莫逆。据我所知，这哥仨那胆子大的没边儿，而且那功夫十分惊人，一丈多高的大墙滴了腰就上去，二层楼一哈腰也就蹦上去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十八般兵器无不精通。为防止万一，再给他配备上手枪，让他哥仨夜入七星山、凤凰山，那如同探囊取物一样，哎，就把那老道和尚给收拾了。你看多好！第二天我们领兵去，一划了就接管两座庙宇，就扫清了一切的障碍了。行，我看行。我兄弟，你说请这仨人，这件事就委托给你了。大哥，您别那么一说呀，请人也不那么容易。人家也有一号，你冲什么叫人家给卖命？你也得动点真格的。你的意思说得给俩钱，何止俩钱？你拿这俩钱得让人家动心，那才行。那你说得多少钱？多少钱呢？我这么算计着啊，得这个数。说着话，这邹振祥伸了一个手指头，张春丽一看。一千两银子，一千两哪够？一万银子，也就是一万块现代洋啊！张春丽摇摇脑袋，不，太多了。这一万块大洋那也是钱呐！这玩意儿上哪儿凑这笔钱去？大哥，你看您又哭穷了吧？您现在身不动，绑不摇。日本人就支持你做了维持会的会长，你就是一县之主，这朝阳都是你的，你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要这俩钱儿那还费劲儿吗？你也就是暂时垫付一下，你拿出一万块大洋来，我包下了，我一定请朱氏三杰出面给咱干这个事儿。那公安局长廖春山一听，也行，大哥。
你就忍痛割爱吧，你先垫上这笔钱。张楚立心说，你俩说的多清楚，你们俩怎么就没有一个说你们先垫付的，让我掏腰包，真心疼啊。但是张楚立左思右想，最后一跺脚，好嘞，咱把丑话说到前头，我这是垫付的啊，事成之后，哎，这钱还得还给我，那肯定肯定，咱们人证物证仨人都在场，绝不能食言就得了。那我说振祥，你啥时候去？兵贵神速，我明天就去，您今天晚上就准备钱，现在就拿着，我那钱都在银号里。嗨，您银号那钱有的是，您家里划拉划拉抽匣底儿也能凑上这笔钱。他们都知道这些年张春丽发了横财了，他是个贪官。张春丽一想，好吧，你们二位稍后。他起身奔内宅去了，将近半小时，拎个大口袋他出来了，咕咚往桌上一放，看见没，这是一笔重金呢，10000块。不过刚才我又想了想，咱们可以写个字据，承诺给他10000块，现在不能给，现在给2000块钱的定金，好吗？那8000块事成之后一炮还清，别给了他钱了，他没办到，咱偷鸡不成丢了把米。你们二位说是不是？嗯，邹振祥想了想，可也行，那您先给我拿2000吧，作为定金。我就代表您签这合同了，哎，您就那么签吧，看钱在我这儿呢，事成了，一僧一道的2颗脑袋拿来，我就付款啊。好嘞，闲话少说，到了深夜他们分手了。邹振祥回了家了，一晚上没睡好觉，他也得准备点礼物，第二天赶了辆大车赶奔八家子，八家子不远，就8里地，车老板鞭子一晃到了，这也是个镇子，这镇子还挺热闹，做买的做卖的应有的尽有，因为日本人没来，老百姓生活得过。大车进了镇子中央一拐弯，靠北不远就是朱氏兄弟的住宅，车子停住了，邹振祥从车上下来，跟门上人一打招呼，真不错，朱家哥仨都在家呢，列队迎接，朱老大在前，老二老三在后。这朱老大今年36岁，老二32，老三28，个头都挺高，都在1.75米以上，一个个长得膀，宽肩膀，高胸脯，屁股蛋翻腾着，浑身上下全是腱子肉，给人的感觉就知道是练家子。这朱老大朱怀庆一看认识啊，邹振祥邹大哥呀，馒头营民团的首领，赶紧过去打招呼，大哥，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？哎呦，兄弟在家呢，二弟三弟你们都好啊，想你们特来看望，另外还有点小事跟三位贤弟商议。我说嘛，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，大哥里边请，把车赶里边去，今天一醉方休。携手揽腕走进客厅，走前的院的时候，这邹振祥一看有20多个小伙子练习刀枪棍棒，靠着墙根戳着刀枪架子，一进他这个院就看出了有一种尚武精神。进了厅堂，仆人献茶，邹振祥这才说，哎，三位贤弟啊，你们都在家，这事情太巧了，我代表县长张春丽、公安局长廖春山向你们问候。还有一件事，大哥别吞吞吐吐的，有话你就说吧，咱谁跟谁。好嘞，是这么回事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说话间把2000块大洋拿出来往桌上一放，这是白花花大洋2000块，要同意你们收下，再签署一个合同，您看怎么样？您别忘了这句话呀，
这钱这玩意儿能动心呢。这哥仨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10000块大洋，这买卖干得过，那是钱呢。哎，我大哥，这个事儿风险可太大了。据我们所知，凤凰山也好，七星山也好，那一僧一道都是武功盖世，他手下没有吃素的，都有两下子，而且配备了洋枪洋炮，他跟过去不一样啊。我们哥仨要去，要担多大多大的风险。三位贤弟说的不假，要不也冲什么给你们10000块大洋？这钱是那么好挣的吗？这叫10000块，你们想想。好吧，其实我们跟县长、跟公安局长很少打交道，不认识他，就冲着哥哥您这事儿就定下了。哎，好，我太高兴了，咱马上准备文房四宝，签个合同，我回去也有交代。那行行行，刷刷点点写了合同了，按了手雅了，钱付了，这事儿就算定下了。邹振祥不放心，就问我三妹啊，你们什么时候下家伙呀？我们得准备准备呀，摸摸底，而后下诏令。邹振祥就说，三妹啊，事在紧急，不能耽搁的，最近这一两天就得下家伙，现场公安局长包括我在内，急等喜讯，看看怎么样。行，你走之后我们马上就商量商量，看看怎么采取行动。好嘞，我静候佳音啊。这样咱们就在县衙办公厅不见不散，我跟县长公安局长听信儿。那行了，说完了，邹振祥完成任务了，带着合同返回县衙，见着张春丽，把这事儿一说，张春丽大喜。他们说什么时候下家伙？不是今天晚上，就明天晚上。您听信儿吧。好好好，但愿他们万无一失。按下他们，咱不说，咱再说朱家三兄弟。这哥仨呀，这一辈子干的坏事太多了，他们就是职业杀手。比方说，张三跟李四不和。张三花重金请他们杀李四，他们就去杀李四。李四要杀张三，给了他们钱，他们就杀张三。就是这么个家伙，见钱就玩命，拿了人家钱了，那不干能行吗？邹振祥走了之后，哥仨碰了碰头，说咱哥仨同心协力一块儿去，当机立断，今儿晚上就采取行动。有道是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，趁着和尚老道没注意的时候，咱就下家伙。行行，这哥仨饱餐胜利的战犯，换好了夜行衣，每人带好了匕首刀和鬼头刀，为了防止万一，老大朱怀庆把珍藏的一支手枪还别到身上，带着酒，带着干粮，趁着天黑离开家宅，赶奔凤凰山。心说今天晚上得干两档子事儿，先杀和尚，后干掉老道，先照和尚下手。到了凤凰山的三寺，看了看怀表，来的比较早，估计都没睡觉呢，再忍一会儿吧。他们找了一片大树林，找了个干净地方铺上毯子，是席地而坐，把酒菜拿出来，哥仨是轮流霸占。老大还说了，别喝多了啊，今儿晚上可有活，知道知道，等事情完成之后你们随便喝，喝个不得离了，他们闭目养神。按现在钟表说，到了子夜12点了，估计着都睡觉了，谁能熬到这时候？哥仨起来了，周身上下紧抻利落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把那包裹围在腰上，哥仨起身赶奔凤凰山。因为他们经常练功，走山路 如履平地，不费劲儿，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，就到了三寺的外面。他们赶奔的中寺，因为他们知道大和尚孝臣经常就住在中寺。书说简短，到里边他一打听啊，嘿，白高兴了，孝臣大法师没在庙上，上哪儿去了？上了七星山老糟沟无量观去了，开会去了，仨人白来了。哎呀，垂头丧气离开了凤凰山，顺原路返回了家。到家一琢磨，可也行啊，这老和尚既然上了七星山了，要把他们堵在屋里一块消灭，也未尝不是好事啊。在第二天的晚上，他们第二次起身赶奔七星山老糟沟，到无量观。他们也到观外头了，咱们再说观里的情况。李良信大师叫特别少，尤其现在他有压力啊，如何组织这些抗日的队伍，怎么分兵派将，日本人来了怎么打，他得操心呢，当家人嘛，因此叫格外的少。今天练完了晚功，回到自己的屋里闭目养神，孝臣大和尚来了，在隔壁的房间休息。他老师呢，紫阳道人，在另一个房间，一拉六三间房，每间房里都住的人。这李良信大师回到屋里头，闭着眼睛还合计这些事儿，突然间他就发觉外头有轻微的声音，他把眼睛就睁开。李良信是练家，他听的是什么声？是三个人蹑足潜踪跳跃的声音。他那衣裳襟儿带着风，我们正常人没练过功的听不着，人家就能听。李良信大师就一愣，心说谁呀、啊？绝不是我们庙上的人，庙上的人何必偷偷摸摸的，何必蹑足潜踪？难道说是外人？外人这么晚了跑到我庙里干什么？难道说是日本人派来的特务不成？哎呦，他就提高了警惕。屋里灯还开着呢，他面向里坐着，屁股底下是个蒲团，唯恐把外人给惊跑了，他连动也没动，心里在盘算着，如果他们进了屋，我怎么样还击？那正在这时候，身后的门轻轻开了，这哥仨从外头往里一看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嘿呦，心说话，李良进，今天晚上你是准死无疑。